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3期空中明慧周刊，请您继续收听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吃亏让人大法赐福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光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。70岁的我，谁看见了都说，你连60岁都没有，越活越年轻了。我知道，这是因为我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至今已经24年了。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，感恩师尊，感恩法轮大法。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怀着对师尊无限的感恩，写出法轮大法给予我和全家人的恩泽。第一部分，苦命的我。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村，那时生活条件不好，13岁那年母亲病逝，我成了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闹矛盾，听到他妈妈说，别跟他一样，一个没妈的孩子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特别难受，眼泪止不住的流，更想妈妈了，有厌世的感觉。一天，爸爸干完活回来吃饭，我看见爸爸累得满头是汗，我的心软了，可怜的爸爸，如果我死了，爸爸怎么办？谁给他做饭吃呀？从此，我多分担家里的活，减轻爸爸的负担。成年后，我为了能过好日子，努力干活，拼命挣钱。看到搞运输挣钱多，我就考了驾照，买了一台大货车，做起了运输生意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我起早贪黑，昼夜奔波，日积月累的把身体搞得一团糟，疾病缠身，偏头痛、胃病、肾炎、冠心病、失眠、咳嗽，走路腿不好使，下台阶就摔跟头。我还经常咳嗽，晚上不能入睡，每晚刚躺下就被咳嗽的坐起来，一宿不知要坐起来多少次。我不能躺下，就用被子把后背垫起来靠着坐。我被各种病折磨得痛苦不堪，整天大把大把的吃药，非但不见好转，而且病情更加恶化。那年我才45岁，看到两个上学的孩子，不知自己偷偷的流过多少眼泪。丈夫看我的病逐渐加重，就决定卖掉汽车和房子也要为我治病。我流着泪对丈夫说，车卖了可以，如果房子卖了，你和孩子上哪儿住去？而且我的病不一定能治好，还不是人财两空。如果有一天我走了，你把卖车的钱留着，供两个孩子上学用。等两个孩子都念完书了，成家了，你也找个伴侣，陪着你走过后半生，我也就没有牵挂了。第二部分，我找到了师父。我想我能活一天就要奋斗一天，我虽然不能开货车了，就干别的。我又开了一个商店，可是我的身体不行，每天卖货站柜台都坚持不了。1999年的一天，我给我外甥女打电话，让她来帮我卖货。 外甥女马上就来了。外甥女修炼法轮大法，她来时带来了大法书，还带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带，她就在商店里播放。我听着听着，就感觉师父讲得非常好，我走南闯北，怎么从来都没听过？当时就感觉自己有了一点精神。我问外甥女，这播放器里说的是什么？她说，是师父的讲法。我问，你瘫痪就是练这个练好的吗？她说，对呀。我又问，我听可以吗？她说，谁听都行，谁听谁好，你要真能听，你的病就该好了。我说，法轮功师父说的这么好，我也听。他说，老姨，明天什么也不用你做，我从头放给你听，好吗？我说好。那时我整天整夜的咳嗽，一宿都不能睡觉。当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到第四天的时候，晚上睡觉一点都没咳嗽，整整睡了一夜。我已经几个月都没睡过整宿觉了。我听完了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人从此变精神了。一个月下来，我的病全好了。师父讲法中说的各种状态，在我身上基本都出现了。我所有的疑问、人生的意义、不得其解的问题，全都得到了解答。我立刻请来了师父的法相和所有的大法书。我送走了以前供的东西。在送走的头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只像猫又不是猫，拖着很长尾巴的不知什么动物，在屋里乱跑乱窜，最后钻到灶炕里消失了。我知道那是附体，是师父给我清理了。得到了大法宝书之后，我每天拜读，法轮大法的法理启悟着我的悟性，涤荡着我的心灵，大法的神奇不断地在我身上展现。刚开始练功，法轮就在我身上旋转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。从此，我这个病秧子就变成了一个健康、开朗、笑容满面的人。第三部分，都说我变了。丈夫家兄弟四人，他是最小的。丈夫小的时候，父亲去世，母亲带着他们。成年后，他成为军人。在他服役期间，家里分家，当时有三间房和其他财产，分给丈夫一间半草房，还有其他财产。我们订婚的时候，他家人就说，这房子是分给他的，你们结婚就住在这儿。他母亲归三哥赡养，母亲应分的财产都归三哥了。丈夫转业回家结婚时，他分的房子被三哥租出去了，出租费也归三哥了。三哥三嫂不让我们住自己的房子，我们只好在外面租房子住。按理说，出租钱应该归我们，可三哥不给。婆婆年迈，说了也不算。第二年，我们准备搬回去住自己的房子，免得再花钱租房，可三哥说啥也不给。农村的土地30年不变，丈夫分的口粮田也被三哥霸占着，不让我们种。那时没有人卖菜，所以买不到菜，我们连吃的菜都没有。村里亲戚看不过去，就主动给我们送菜。我生气时就埋怨丈夫，都转业2年了，你的地不让种，房子不让住，像要饭似的，我们总吃别人家的菜，你哥这么欺负人，不讲理，你找他要去，不给就找人说说。丈夫无奈，找到他舅舅，当时分家时就是舅舅主持的，他舅舅听后特别生气，就带着我丈夫到他三哥家去要，可他哥嫂就是不给，三嫂还骂人，丈夫不愿伤了兄弟和气，只好劝我说，咱们不要了。我这个人本来就得理不饶人，听后很生气。时间长了，我就和他三哥三嫂结下了仇恨。我表面不说什么，可心里恨他们。为了面子和名声， 只好强忍着。有一次，我和丈夫去三哥家看婆婆，丈夫对他哥说，这半个小园儿，我今年种点菜，要不老吃别人家的菜。三哥立刻翻脸说，你就听老娘们的，叫你干啥你就干啥，他再说你就揍他。我说，凭啥揍我？我又没说。三哥说，还敢犟嘴，就手指着我丈夫说，你是不是男子汉？是，你就揍他。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，我一听就火了，我说，他不打我，你就打我吧。说着，我顺手拿起一根木棒，直奔他打去，嘴里骂着，还让你熊上了呢，今天就打个你死我活，我今天就不跟你们过了，就打出个头来。还有一次，三嫂说她家菜丢了，赖我偷的，让她舅到我家找我查看。我一听火又上来了，心想，你们两口子轮着班欺负人羞辱人。这时三嫂也来了，我不由分说的拽过她来就打，把她的头发薅掉了，脸也给打青了，被她舅舅和房东拉开了，这样就更一步结下了仇恨。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师父让我们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，善待他人，宽容别人，用慈悲心对待每一个人。我听师父的话，时时用大法修自己。在以后的交往中，我不计前仇，三哥家有事，我主动帮助。他们的女儿考大学，让我女儿给辅导功课，我就主动把她接到家里，好好招待，走时还给她拿钱。三哥家要建新房，怕我不让他占用我家的房基地，找人说情，要给我点钱，让我把房基地卖给他。我笑着跟来说情的人说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压根儿就没想要，只是当时觉得很憋气，是争这口气，我们真不要了，送给他们了，让他们放心盖吧。三哥迟迟不敢动工，怕我以后找麻烦。我就上门告诉他们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想怎么盖就怎么盖，送给你们了，钱不要了。这事很出乎他们的预料。我说，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，师父要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好人。我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，对待周围的每个人每件事。邻居和乡亲都愿意和我相处，说跟我说话办事心里特别敞亮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是大法师父教我对谁都好。时间长了，不管是邻居和乡亲，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变了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。第四部分，大法福泽我家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与中共互相勾结，迫害法轮大法。为了证实大法好，我去省政府上访，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被绑架，非法拘留。回家后，政府人员更是骚扰不断，亲朋好友劝我不要练了，说，你自己有危险不算，还连累孩子的前途。他们议论纷纷，用歧视的目光看着我。也有人对我说，问你练不练，你就说不练了。我说，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，我都是快死的人了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我要不练法轮功，我的命早没了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什么事都不会有，孩子也不会受影响，他们只能在大法中受益，因为他们都支持我修炼，大法师父会保护他们的。那时女儿正在读研究生，又连读博士，当时学校要求必须入党，否则不给博士毕业证书。女儿问我怎么办，我说怎么办也不能入。女儿早就三退了，她本人也不同意入党，最后的结果是不了了之，女儿没受任何影响，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业，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工作。 儿子在机关上班，非但没受影响，而且还步步提升，同时既羡慕又妒忌。有一次我说，儿子，你真行啊，又升职了。他说，你不是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？一人练功全家受益，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。我说，对呀，这是师父说的，所以你也受益了，咱们感谢师父吧。孙子刚出生时，我就一遍接一遍地对着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就睁着大眼睛看着我，一声不哭。孩子会说话了，我就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他就跟着学，有时还学着我发正念的样子，自己盘着小腿，立着小手发正念。看到我给师父进香合十，他也给师父合十。有一次孙子高烧40度，当时我没在家，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县医院治不了，怕耽误了，他要上省城大医院给孩子看病。儿子说话声音都颤抖了，我安慰他说，不怕，孩子不会有事的。他说，别人家的孩子都得了猩红热，住院花了5-6万元才治好的，妈，咱家没有那么多钱，你快点帮我筹备钱。我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求师父救救孩子。结果到省医院一看，医生说，孩子没有事，不需要住院，回家打几针就好了。果然，孩子回家打了几瓶点滴就好了。第五部分，这回可见到真法轮功了。2007年农历12月26日早上，我去儿子家看孩子，刚上街道就看到路上有一个大钱包，我用脚踢了一下，钱包开了，我一看是身份证，就捡起来看，发现里面还有很多钱。当时四周一个人也没有，我想站那儿等施主，又着急去看孩子，我去晚了，儿子儿媳上班就晚了，我只好揣着钱包去儿子家，边走边想，是谁丢的？这快过年了，这么多钱丢了，不得着急上火吗？能过好年吗？我得尽快还给人家。进了儿子家后，我打开钱包一看，里面有5张身份证，人民币、美元、日元、韩元、加拿大元，还有3万元放款收据，各种票据。加在一起约4万元左右。我让儿子看看有没有联系方式，儿子翻遍了钱包也没找到。我着急地说，这可怎么办？儿子说，妈，不用着急，我有办法，这里有身份证，我去派出所调一下就找到了。家人也都说，快过年了，赶紧还给人家，遇到这事儿，全家都过不好年。听到家人说这些话，我心里特别高兴。我修大法，家人也能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，遇事也都能为别人着想。第二天，丈夫从外面回来说，我帮你找到了，墙上贴的寻物广告，有电话号码，我记下来了，给你吧。我拿着电话号码，又到广告处核对了一遍，上面写着，我在此处丢失一钱包，如有好心人捡到，请把证件还我即可，必有重谢。何时候，我就到公用电话给施主打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，她声音嘶哑。我说，是我捡到你的钱包了。她说，我可怎么感谢你呀？我都2天没吃东西了，牙疼得不能吃饭，不能睡觉。请把证件给我就行，钱不要了，当做酬谢费了。我说，我得和你核对一下钱包里的东西。他说的全都对，说他是某人寿保险公司的。我安慰他说，别上火，是你的东西，我都会如数归还给你。他又说，只把证件还我就行了，钱就当酬谢费了。我说，我要想要钱，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。我和他约定了时间见面还钱。我和一位同修带上钱包去和他见面， 他和三位同事一起来的。见面后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然后就和同修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，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法轮功是教人向善，遇事先为别人着想，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都能做到拾金不昧，物归原主，这都是大法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。我把钱包还给他，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，泪流满面，并且从钱包里拿出所有的现金酬谢我。我说，我要是为了要你的钱，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了，我们今天也不能见面了。他们都说，这回真的不相信电视上说的了，要不是亲身经历，亲眼所见，还被电视上的谎言给骗了呢，这回是见到真法轮功了。他们都自愿地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说，我们可怎么感谢你呀？我说，要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。他们都说，那就感谢大法师父。他们都流着感激的泪走的。我望着他们的背影，真为他们得救而高兴。
倾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打坐中的甘与苦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。我是199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有幸参加过两期师父的传功讲法班，回望自己修炼中走过的路，符合法时有做得好的，正念不强时有做得差的，也有深深痛悔的。这就是自己的修炼实况吧，一路跌跌撞撞，没有信师信法，兼修的心是笃定的。打坐，我从第一次试着盘腿，到终于双盘上腿，用了不算短的时间，19年才达成。修与练的过程中，身与心所经历的感触颇多。之前的我能跑能跳，不太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是教体育的呢，本人的职业是教师，没想到打坐却成了我修炼中要花大力气逾越的关。从下了修炼的决心那一刻起，业力就在加速往外反吧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客观状况，两腿不能同时蹲着，蹲时只能轮换着用一条腿着力，否则身体就像要憋爆了似的，动不动就脚佝偻，腿转筋，感觉体内到处拧着劲儿，打着结，坐在床上不能哈腰，只能低头，肩背以下似铁板一块，左腿不能向外侧偏，左脚拿不到右腿膝盖处。初盘腿时只能从单盘起步，不允许自己散盘，双腿呈外状，下边的腿左腿立着，右脚只能卡在左腿小腿上，每次打坐都吭哧吭哧，一分钟再一分钟坚持着。起初集体打坐练功时，我都是等大家都坐上了我再搬腿，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不想让同修看到我打坐的样子，是虚荣心爱面子的心在作祟，这个心也就放下了。看到我的样子，有新学员说，看你也不像是老学员啊。有同修后来说于我，那时我们就说，这样就别在这儿坐了，回家自己练吧。我当时想的却是，作为老学员，我还在坚持，对其他人也是激励吧。记得第一次看师父经文，师父在《弘银法轮大法》中说，功修有路心为境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感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修炼的捷径啊，就是修心吃苦。想到自己打坐时既吃苦又修心了，还感觉是一种偏得呢。也曾在师父的法相前核实，谢谢师父给我的安排，同样的时间既让我吃苦又修心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，
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。既然师父就是这样给我安排的，那我就练吧。练双盘，只能右脚脚尖，左脚脚跟搭在腿上，松开手，脚就往下滑。我就用带子兜着脚，系在后腰处。也曾做了两个沙袋，合计20斤压腿。打坐不行，我想就多练动功消业吧。曾有一次，在练大圆满法第一套佛斩千手法时，抻了9遍。当时感觉骨头都要抻散架子了，有些急于求成，抻得太用劲儿了。腿弯不了，我就跪着学法，但膝盖后窝处像有个拳头，根本跪坐不了。我就双肘拄床，尽量往下坐，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每天身体出现各种状况是常态。因为认准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是我要面对的，所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。简单的理解，自己有多少要消的业，不知道，但认准消一块就少一块。所以就是尽量找时间多做压腿，不断的给自己加码，那时也不觉得苦，不打怵，也没有所谓的安逸心，眼睛看到的就是又消去一块业，又消去一块业，因为知道疼就在消业，感觉每天都收获满满。我也注意不让自己起什么心，一旦冒出什么念头，羡慕别人，着急，心灰，怕疼，胃苦等，我会马上打住，不会任其蔓延。因为我想自己本来就业力大，再增加执着心，这不是额外给自己的修炼增加难度吗？但是即使这样苦练，几年下来，从表面上看，我的打坐状况改变不大，同修也为我着急，这个说你是不是太执着了，那么忍痛坚持，那个说不能双盘伸不出原因啊。我虽然不急，但心里总也有个疑问，师父讲过有人腿上打了钉子，上了铁板，最后都双盘上了，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双盘不了？因为从各方面来看，我自认为还算是比较精进实修的。1998年的一个周日，是辅导员大组集体学法日，凌晨做了一个梦，我顺着一条大道往前跑，逆向驶来一对双人摩托，每辆摩托与我相向而行时，车上都有一人挥着棒子打我，我边跑边喊师父师父，感觉只看到他们挥臂击打的动作，却打不着我。路跑到尽头了，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座座雪山，我回家必须要翻过这些雪山。我正在攀爬一座雪山，冒出一念，脚可别佝偻了，现实中经常的事，就醒了。回想梦中的情景，我意识到修炼的路不会平坦。当天集体学法后，与一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谈到平时感觉有很多问题想问师父，但见到师父时却问不出问题。我说我还真有个问题想问师父，我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打坐还突破不了？之后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走时，脑中响起一个声音，你就得比别人多吃苦。我意识到是师父在解惑我的疑问，我一下释然了。进屋我立即坐下盘腿打坐，想起凌晨梦中那座座雪山，我对自己说坐了5分钟就相当于爬了5米雪山。2003年的一天，晨起打坐时，我边扳着腿，冒出一念，10年了还是这样。当时心里浮起一丝丝的酸楚，些微无奈。我马上打住，不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自己。做加持神通时，双手刚一拉开，一下就入定在一种状态，身体像一座喷发的火山，直通天际，持续了几十秒钟。我知道师父在点化弟子，这边的身体虽然这样，但那边的变化却是天翻地覆，感恩的泪水默默流下， 我的心也释然了。日复一日，每次打坐虽要忍受疼痛，但心不觉苦，因知道痛苦中正在消下去很多业力，所以打坐结束后好有成就感，欣慰。来到2012年，意识到近19年了自己还不能正常双盘打坐，我思考也许这就是我的路，一直这样直到修炼结束的那天，我才能如意搬动腿。我问自己能不能接受，能。如果真是这样的安排，那就意味着之前的每一天都是以这种形式宵夜修心升华的机会。五月的一天，身体出现强烈的宵夜反应，整个人都拿不起个了，我知道要有大的变化了。五天没有出门，我是独居，每天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看明慧网交流文章。第五天晚上打坐时，我一下就双盘上了，这第一次就坐了一个小时。19年了，终于做到了，感恩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。回顾这段经历，一点体会，一路走来就是在选择，在时时事事上给出自己的选择，是用正念还是动了人心，一步步走过来，这就是自己修炼路上留下的一个个足迹吧。能走正走好，唯有多学法学好法。修炼人所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哪方面需要提高就会有哪方面的考验出现，每个人情况不同，修炼中遇到的关难不同，针对自己面对的事情，用在法中生出的正念面对，时时审视过程中自己的念符不符合法，去了什么人心，而不执着事情的结果。就这样一次次正念面对所遇到的情况，那一块块消去的业，一个个修去的人心，就是助力我们修炼提高的一块块垫脚石。无论关过得好过得不好，就是修炼的过程，即使摔了跟头赶快爬起来重新做好就是了。唯信师信法，坚定修炼的心不能动摇。写下这段修炼心路历程，是为提醒鞭策自己，修炼如初，不负大法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走好未来的路。弟子唯有发自生命深处深深的感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，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浪子归正道，做真正的好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代笔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。大家一看题目就能猜想到我在得法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了。我出生在60年代，正赶上大饥荒，文化大革命。上学的时候就是批林批孔，批判臭老九，整天想的就是打打杀杀，老师不敢管学生。不怕大家笑话，念完了中学，我还是个文盲。七岁，我就学会了抽烟喝酒，没毕业，我就学会了赌博。成家后，妻子根本管不了我，我一场架打下来就包赔人家35000元，妻子回娘家借来了钱，劝我可别再打架了，别赌博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吧。我当时也下决心戒掉这些不良嗜好，可是一看到赌局还是心里痒痒的，烟酒更是戒不了。这时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，胃痉挛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肠道炎等。一次同学在电话里约我去喝酒，我高兴的满口答应。这时妻子说，你还去呀？就这一句话，我的魔性就上来了，看到满屋子都是奇形怪状的魔鬼，我手举着电话就要摔。我每到这时候都要摔东西，电视都摔过。这时妻子把她正在听法的耳机 一下就塞到我的耳朵里，我眼前的魔鬼刷一下全没有了。等我缓过神来，耳机就再也不想摘下去了。法轮大法师父讲的法滋润着我那干枯的心田，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。我问妻子，师父能要我吗？妻子激动地说，能，师父慈悲，谁都能度，只要你想修，师父都要。我太高兴了，我终于有师父了，我这个浪子终于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。一，学做真正的好人。修炼法轮大法了，首先要把自己不良的嗜好全都戒掉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我一身的疾病全都好了，在家做个好丈夫、好父亲，邻里之间谁家有事我都主动帮忙。尤其是冬天一下雪，因通往我家的马路是一个大下坡，一下雪经常有人摔倒，我就成了义务清扫员，把楼前和马路上的积雪打扫干净。每当我扫雪时，都会听到赞扬声和惊叹声。赞扬声来自不认识我的人，大多说，你真是个好人呢，谢谢。惊叹声来自认识我的人，大多说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呢？你也学雷锋啊。这时我都会说，不是我好，跟雷锋更没关系，是我师父好，是法轮大法好。是大法把我变成了好人的，我不仅变成了一个好人，而且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，我无病一身轻。我得法半年时，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去卖货，只见另一侧马路上一辆飞驰的摩托车载着两个人直奔我而来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飞出去的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你的命真大，当时你被撞得飞起来老高才摔在地上的。我当时心里只想，我有师父没事。我真的没事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我在心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我走到他俩跟前，看他俩也没有什么事，我真庆幸是师父为我们化解了这场磨难。我问他俩怎么样，他俩说，我俩没事，但是摩托车你得赔。当时围观的人都说，你俩从马路那边冲过来撞的人家，怎么叫人家赔你们呢？人家的车都报废了，没叫你们赔呢。要是在过去，你俩加起来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我摆摆手，上前问需要多少钱，他俩说至少2000元。2000元对我这个低保户家庭来说是大半年的低保金啊。但是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得听师父的话，做事要为别人着想。于是我回家拿来2000元钱给了对方，围观的人都问我，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呢？我对大家笑笑没说什么，因为我心里知道得与失的道理。二，学会讲真相。我看到同修都出去讲真相，给我急的呀，不怕大家笑话，我都哭过。第一，我不识字，第二，我不会讲啊。后来 A 同修得知我的情况，就带我出去讲，慢慢的我也会讲了。因为我的怕心小，在市场做买卖时间长，认识我的人也多，什么人都讲，尤其是对那些蹲坑的、巡逻的、监视大法弟子的人。刚开始给他们讲的时候，我的怨恨心、争斗心特别强，不但救不了人，还把人吓跑了。后来和同修们交流，同修都说，你的怨恨心、争斗心太强了，咱们得用最大的慈悲心去救人。你看啊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师父的亲人，那不也是我们的亲人吗？你去救你的亲人的时候，你还会有怨恨心、争斗心吗？再一个呢，讲真相，咱先做个铺垫，和人拉近距离，先唠家常，唠着唠着，自然而然的就唠到真相上去了。我明白了。一次我给一个蹲坑监控我的人讲真相，刚和他说几句话，他就说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我说，我家有饭，上我家吃吧。他很感动，他说，不用了，谢谢。 我随即给他讲了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，谁能破坏了佛法呢？共产党卸磨杀驴，现在给你点钱，将来你怎么办呢？你看有多少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都遭恶报了吗？善恶有报是天理呀。后来再也没看见他来蹲坑。我家邻居大姨，平时我对她都很尊重，大事小情的我都帮忙，可是为了协党给她的利益，她偷偷监视我，只要我家门一响，她肯定出来看看。我发现后多次给她讲真相，她还是不改。在疫情封控期间，她家啥菜都没有了，我主动把我煮的熟食给她端过去，她非常感动，连声说谢谢。我又给他仔细地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并帮他做了三退。一天，社区书记给我打电话，叫我去社区。我想，这是让我去讲真相啊。我放下电话，来到师父法像前，对师父说：师父，我要去社区讲真相，请师父加持弟子，让社区的人得救，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我来到社区，书记还有其他几个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，说：你是不是起诉江泽民了？我说：是。他说：上面让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。我说：我绝对不会签的，我以前是啥样的人你们是知道的。就拿这个低保金来说吧，如果我不修大法，身体能好吗？谁敢给我把低保金拿下来？我现在修大法做好人了，身体健康了，不用低保金了，是不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呢？你说现在的社会怎么了？这不是颠倒黑白吗？你说这个江泽民应不应该起诉他？他小人妒忌，就怕好人多，杀害了多少大法弟子，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贩卖。我说到这，他们都惊恐地对我说：真有这事呀？我说：我修的就是真善人，不说假话。我又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、共产党的发家史，还有中共高官遭恶报的事例等等。我讲了一个多小时，后来他们笑着对我说：我们都被你洗脑了。我说：我讲的都是真相，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，得福报，选择美好的未来，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，善恶有报是天理呀。最后我在笑声中离开了社区。回家后，我和同修交流此事时，只能讲个大概，当时在社区讲的什么都记不全了。后来我悟到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要有正念去跟着做。要写的还有很多，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，今后我要更加修好自己，以报师恩。谢谢师父，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